圣灵四旬救赎第129讲，成圣与好行为，或者成圣与善行。成圣和善行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就正如救人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是种种的恶行，新的生命就是从重生开始，而借着成圣得以坚固，得以茁壮的这个新的生命呢，就自然流露出善行来。好行为是新的生命的流露，这些的好行为呢，可以称为是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第一，善行，好行为的本质，本质。这个善行的本质里面呢，又分 A， 第一个小点 A， 神学上狭义的善行，就是我们在讨论圣经里的教训的善行。然后 B， 一般广义的善行。好 ，A， 狭义的。好行为，当我们从成圣的关系来讨论好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指一些十全十美的完美的完全的行为，是完全的符合上帝道德律的要求的行为，不是的。当然就耶稣基督才有那种的行为啊，或者说这些的行为呢本身有价值，本身有价值 inherent worth， 以至于呢使人在行为之约的这个条件之下呢可以得到奖赏，也就是可以得到永生的奖赏的。再来一次啊，我们在讲的不是那些毫无瑕疵的完全符合道德律的行为，也不是讲那些本身就有价值使人能够通过行为之约能够赚得永生的奖赏的。但是我们所指的是那些在道德的素质上与那些没有重生的人的行为是有别的不同的，乃是源自一个新的圣洁的本性人性。这个新的圣洁的本性就是他们的动机，就是说这个好行为啊的动机是源自这种的 principle 原则或者是动力的，与没有重生的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是出自这个新的本性，新的本性提供这个动力或者好行为。这些不单单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神会赏赐。刚才我们听到说这个是与非基督徒没有重生的人的好行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有基督徒所做出的好行为与非基督徒做出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出自不同的心。表面上可能是大家都跑去赈灾，大家都跑去做些帮助别人的事，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下面是一些好行为的属灵的好行为的特质。A1 第一个，好行为是一个重生的心所结出的果子。因为若没有重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顺服神的意愿，也没有一个人会有 荣耀神的动力。那这个呢，恰恰就是属灵的好行为所必须要有的。若没有这个重生的心，上帝所要求的那种的意愿和动机是不可能有的。我们来读圣经啊，马太福音12章33节，来，
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马太7章17和18节，来，
这样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树和果子就是一颗的心，他的生命和好行为的关系。好行为是来自重生的心。第二，好行为是源自对上帝的顺服和敬爱。好行为不单单是在外表上符合上帝律法的要求，它更是有一种愿意顺服神，愿意顺服神所启示的旨意，这种的意思所运用出来的行为，因为这个是神所要求的。他们是一种出于对神的爱和乐意遵行神的旨意的行为。你看到哈，这颗心呢是愿意遵守神的旨意，愿意爱神，遵行他的旨意的。好，我们来读经文，生命记6章2节，来，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所以这里所讲的敬畏耶和华，就是在讲那种的愿意谨守他诫命的那种的意愿，那种的心这颗心呢是敬畏耶和华的。好，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来，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
很有意思的，伯克夫呢用这些经文呢说，这个听从和听命呢是指人听命的心，一个愿意听从神的话的心。以赛亚1章12节，来，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呢不可以来践踏他的愿语，反过来说就是要尊重要敬畏他和尊重他的愿语。好，以赛亚29章13节，来，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所以亲近神敬畏神呢不是用嘴，光是用嘴唇，不是只是听人的吩咐，是什么？是心里面要来亲近神心。马太15章9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但是呢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这颗心呢没有的话不算是好行为，唯独是来自这颗重生的愿意敬畏顺服神的心所结出的果子才算是好行为。好，第三方面的特点，好行为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不管好行为的表面的目标是什么，它终极的目标并不是别人的福利，并不是只是帮助人这么简单，乃是荣耀神，那个才是人生的最高的，我们应当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好，我们来读最重要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来，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罗马书12章1节，来，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和二十三节，来。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我们若用弗兰姆的神学认识论他所画的三角形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三角形的上面的目标是荣耀神，然后左手边这个角呢，准则是遵行他的所启示的旨意，然后呢右手边那个角呢，是一颗愿意敬畏他、顺服他、爱他的心。再来，目标是荣耀神，准则是他所启示的旨意，然后呢我们的心态动机呢，是愿意顺服他、愿意爱他、愿意亲近他那颗的心。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呢，不可能在这三方面都符合神的要求的，最多是在表面上那个的准则，譬如说孝敬父母大家都可以做得到表面上的行为，但是不可能目标是荣耀神，不可能来自对敬畏三一真神顺服神的话语的那颗的心的。好，刚才讲的是狭义的好行为 B 广义的好行为，广义的一般上在神学上所讲到的好行为呢，是指狭义严格的意义的层面。然而没有重生的人仍然能够有一些表面上的善举的，他们往往做一些看起来似乎符合神律法的事最明显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所以这些好行为呢，客观的来说可以称为是好的，是善的，至少明显的不是那些违反，明明违反律法的事不是那些这种的行为呢，达到了好行为的表面的或者是不是最高的目标，次等的目标，因此神是悦纳的，就是神是吩咐人要做这些，他也做了，神悦纳这些不但如此，人虽然受到罪的玷污这个自然人就是没有重生的人 natural man 还是有神的形象的残余，再加上 light of nature 自然启示的光照 有神的形象的残余，有自然启示的光照因此呢，人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可以有一些值得称赞可贵的动机，因此呢他们这些好行为呢，可以看到上帝的喜悦的印证。可是这些好行为不可以说是一个败坏的心，一个罪人的败坏的心所结出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呢，一个败坏的心呢，不可能结出好行为的果子。再来表面上他做到神的次等的标准，不是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要还有荣耀神，要有目标的，要有动机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做了神所喜悦的事。那怎么可能没有重生而做出一些神所喜悦的事呢？唯一解释的方法就是是因为上帝普遍的恩典，唯一的解释就是上帝普遍的恩典在我们讨论圣灵救赎 大功的时候呢，我们也讲过普遍恩典的，就是上帝约束罪性的发挥啊，然后呢让人在社会上也得到一些的好处。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被提醒的，这些好行为从某一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是好行为，而圣经也这样称他们好行为，但是根本上在本质上是有缺陷的。没有重生的人所做的绝对不是从一个爱神的属灵的根所发出的，他与这个爱神的这个属灵的根是完全隔离的。这些好行为呢，不能够代表着一个从内心愿意顺服神的律法的心，他也没有在意志上啊对造天地的全能主的降服，他里面不是从心底里顺服神的律法，不是从心底里降服于上造天地的主宰的。这些的好行为也没有属灵的目标，因为他们的目标根本就不是要荣耀神，只不过是在人自然的生活里面所发出一种的本能。所以这些的好行为真正的素质是要从他这些的终极的目标的素质来决定，也就是说呢，究竟这些好行为的目标是什么，才决定这些的好行为是不是真的是好的。从好行为某一种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这个字的意义来说，没有重生的人是没有能力行善的。但是巴特呢，就再走一步，就否认信徒也有做出好行为的能力，说信徒一切的行为都是罪行，那就太过分了。好，明白哈？这个好行为呢，没有重生的心的话，他不可能以荣耀神做目标的，所以严格来说不算是好行为。这里有一节参考经文是路加六章三十三节。好，第二点，好行为的功德性，或者是好行为有没有功劳。从基督教教会的初期就有一种的倾向，把功德功劳赋予好行为，赋予善功的。不过等到中古时期的时候，功德这个教义 Doctrine Merit 才真正发展出来。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就是16世纪，善行的功德性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是非常的显著的，并且在现实的生活中高举到一个荒谬的一个极端的程度。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就那个时候呢，在这一点上与罗马天主教交锋。A 第一个小点，罗马天主教教会对善功的功德性的立场。罗马天主教分辨出两种的善行的功德性。第一种呢是 meritum de condigno， 这种的好行为是有本质上的尊严和价值的。第二种呢是 meritum de congruo， 这个是一种呢有部分的功德的，半有功德性，是适合领受奖赏的。再来哈，第一种的好行为呢是本质上有尊贵有价值，另外一种呢是部分有功德，所以呢是可以适合给奖赏的。 那第一种呢，本质上有尊严的那种的好行为呢，只限于那些重生之后有上帝的恩典帮助所做成的功。所以这种的好行为呢，本质上就配受到从上帝而来的奖赏，因为是重生之后又加上上帝的帮助所做出来的。第二种，那种半功德性的好行为呢，就是一个人在重生之前所发展出来的、所生出来的意愿或者是行为，是因为有一种先前的恩典，先行的恩典 prevenient grace， 就是重生之前上帝帮助人的恩典，因为有这种先行的恩典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他会生出一些心愿或者是行为。这种的功德呢，是适合让神来给他奖赏。什么奖赏呢？就是将恩典注入到他的心中。那请注意一下，这个把恩典注入到他的心中呢，就是天主教所讲的人的得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人呢，在重生之前呢，上帝给他一些预备性的重生之前的恩典，所以他做出一些好行为呢，上帝就奖励他。怎么奖励他呢？给他一点一滴的救恩。这个注入到他的恩典呢，是天主教的得救的观念，不是一次称义的，不是肯定的称义的，是一点一滴的将神基督的义或者恩典注入到他心里面。那这些呢，是因为他前面做了一些好行为，上帝这样来奖赏他。天特会议，天特会议是16世纪末天主教特别回应宗教改革，特别驳斥宗教改革所开的会议。天特会议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的含糊的，所以呢究竟啊天主教教会的精准的立场是什么呢，毫无不清的。一般来说，对会议的决定的理解好像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人能够做出好行为这个能力是来自上帝注入到罪人的心里面的恩典。再来一次哈，上帝把恩典注入到罪人的心，所以他就有能力做好行为。这个恩典注入到罪人的心中，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然后呢，之后呢，这些的好行为呢，就配得到救恩和荣耀。因此呢，人有理由去上帝那里取得救恩和荣耀。好，再来一次哈，神在重生之前给先行的恩典，然后呢，他注入这个恩典本身是一点一滴的啊，人要去望弥撒，要去神父那里告解等等，这样子上帝的就一点一滴的来奖励他前面的好行为，就使他逐步的得救，不是一次过的。天主教绝对不认为一个人可以有得救的确据。同一个天主会议的判决决定，其中一项就是，若有人说人可以有得救的确据，他是可被咒诅的，也就是只要你宣讲得救的确据，你应该下地狱。那天主教从来就没有推翻这些的教义，所以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是肯定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一个乖乖的相信天主教的教导的天主教徒，肯定是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教会说明的，假如你听这种的教导，你不要说听教导，这些的教训是配下地狱的。所以三元布道法讲 假如你今天站在天堂面前，神的面前，神问你某某人，我要凭什么给你进入了我的天堂，享受我的永生？这种的问题呢，刚好恰恰就是很适合问天主教徒或者那些特别愿意赚得功德的那些的非基督徒的。不但如此，天主教还教导信徒还可以做一些额外的功德的行为 supererogation， 就是呢他已经有了救恩了，他做这些是多过于他需要的功德，因此呢他就把一些的好行为存起来可以为别人的缘故存起来。譬如说最多功德的就是同圣女玛利亚还有其他圣人呢，就跟佛教的菩萨一样，就是说有多余的剩余的功德，别人去可以领这些功德领了这功德呢就敲他们门求情，让他们跑去找耶稣基督。好，赚的功德还有赚得多余的剩余的功德，这个呢是天主教的教导。